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主啊，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愿你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说主啊，我爱你。愿你接着你自己圣经的真道，把你启示出来，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更亲近你，让我们更爱你。我们把下面这一段的时间仰望主，求主保守，把你无用的仆人仰望主，求主再使用，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仰望主，让我们把一切的重担劳苦撇在心门之外，我们专专地等候我们的主，以至于我们在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们单单地爱你，我们单单的属于你，我们单单的敬拜你。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要跟各位思想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个梦。我们思会的弟兄大卫已经把这一段的圣经跟我们念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但以理书第二章从31节到45节的这一段。那提到梦，我们想在座的每一位都有经验，我们都做过梦，或多或少，有的人常常做梦，有的人做的梦比较少，有的人常做噩梦，有的人也常做美梦。那么我们要看见这个梦，也思想说这个梦的由来。各位，你知道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有三个原因，可以说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思想的一种回应，白天有所思，晚上有所梦。你思想的某一件事情特别专呢，占有你的思想的时候，可能晚上你做那个梦也会想到那件事。那就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日有所思呢，夜有所梦。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从撒旦魔鬼来的。当我们在来睡觉的时候，撒旦也把一种很奇特的思想放在我们里面，梦见一些很古怪的事。所以有人晚上做梦的时候说，我梦见了什么仙跟我说话了，我梦见了什么死人向我说话了，我梦见了阴间一个什么样的灵魂跟我说要跟他成亲啊。所以有人鬼结婚的事，你看见在报纸上也登这样的事啊，很奇怪的。有人醒来了以后说，哎呀，我要到某一棵大树那里去拜一拜，某一块的大石头有灵验，还要去拜一拜。撒旦捉弄人呢。有的梦是从神的启示而来，从神的感动，在圣经上面也有这样的例子。神所喜爱的一位名叫约瑟的，在旧约里面你看见他做了梦。有一天他晚上做一个梦，他说在田里面捆那个禾捆，他的捆站起来，结果有11个禾捆向他下拜。过了两天他又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太阳月亮跟11个星星都向他下拜。他就告诉他的父母亲，告诉他的弟兄们，他们说，你是做的什么梦啊，你是个做梦的小子，难道我们做父母亲的和做兄弟的有一天都要向你下拜吗？果然在约瑟的生命当中有一天就显明了，这些梦就应验了。所以梦有时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那么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的圣经，说到有一个人做了梦，这个梦的内容是什么？说梦见一个很大的一座的人像， 这人像也很特别。那么后来又有一块的小石头打在那个人像上面，那个人就粉碎了，那个像就粉碎了。所以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大象与小石，一座大的人像，一块小的石头，这里面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大象与小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要分三点来讲。第一，做梦的人谁做了这个梦？第二，梦的内容是什么？第三，梦的讲解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分这三点来思想啊。第一，是谁做了梦啊？谁做这个梦？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了，说有一位王，他是哪一国的王啊？巴比伦的王，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尼布加尼撒。他登基做王的第二年呢，他就做了一个梦。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做的梦啊？当他躺在床上睡觉，脑子在思想的时候，他思想什么？思想他做王了以后的一些事。我们查考历史，尼布加尼撒他是主前604年开始登基做王，做到主前的513年。那这一个人很能干，他有谋略，有大志，有勇力，有才干，所以他把当时很强的一个国家在北方的亚述打败，后来他就把南方的一个大国埃及也打败，然后他把犹大国也打败，所以把犹大的百姓也掳到巴比伦去了。那时候他做了王，他也建设这个大巴比伦城，也建设大巴比伦国。但是当他算躺在那个舒适的床上，那大王宫里面睡觉的时候，他就想说，将来我这个江山怎么样啊？将来我这个国怎么样？我能够做多少年的王啊？将来谁要接我的王位呀？人往往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江山得来不易呀，打下来了，将来我这个江山能够保多久啊？正在他这样思想的时候，哎，神给他一个启示，让他看见这一个异象，做了一个异梦。更奇特的是，他这个梦做完了以后忘记了，他只是晓得做了一个梦，但是做了什么梦他不知道，这个梦的讲解是什么他更不知道，他只是心里很烦乱，不能够睡觉，失眠，翻过去覆过来。于是他就宣布说，来人啊，把巴比伦的这个哲士最有学问的人找来，最聪明的，连新法术的新巫术的都找来，让他们跟我说这个梦，讲解这个梦。这些人来到他面前，他们就说，王啊，请您把您所做的梦告诉我们，我们就来跟你讲解。他说，梦我忘记了，你们要告诉我，讲解要告诉我。那些人说，王啊，我们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说不把梦告诉我们，要我们解梦。王就大发怒，他说，我准知道你们是在等候时势的改变，你们心里怀的什么意思，马上把梦告诉我，也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否则你们这些饭桶都要被杀掉。于是王的命令传出来了，这些哲士术士行巫术的行法术的通通都要被杀。这时候有一位但以理，从犹大国被掳去的，这一位敬畏神的，他就跟他的朋友啊，三个朋友就说，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听到了，我们也在被杀之列啊，那怎么办呢？他说，我们祷告，我们仰望神。他们同心合意的很迫切的祷告，就在那一天的晚上，神向他们显明， 把这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了他。所以第二天，但以理就被带到王的面前，就跟他述说他所做的梦，而且讲解那个梦的内容。好了，但以理说：“王啊，像这样奥秘的事，不是因为我自己有智慧，乃是那一位天上的神呐、把这个奥秘的事启示给我。我现在要跟你说这个梦，也要讲解梦的意思。”他就说了，他说：“王啊，你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怎么呢？你看见一座很高大的像，这个像极其光耀，也非常的可怕。这个像非常的高大，也非常的奇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头啊是金子做的头，往下再一看，那个胸啊是银子做的，再往下看下来，那个肚和腰啊是铜做的，再往下看，两条很长的腿是铁的，再往下看，看到两个大脚丫子是怎么样，半铁半泥的，那十个指头也是那样。”他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忽然间滚来一块石头，打在那个半铁半泥的脚上，结果金头银胸铜肚腰的铁腿半铁半泥的脚倒下来，砸碎了，砸得粉碎。结果一阵大风吹来，像糠秕一样把它吹散，那些被打碎的像糠秕一样都吹散了，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没有。不但如此，那一个小小的石头怎么样，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讲完了，那王说：“哎，对啊，不错不错，就是这梦，就是这。”他说：“不但如此，王啊，我还要替你讲解这梦。”他就讲解，他说：“那个金头是什么？”他说：“金头就是你呀、上帝把权柄、国度、荣耀、尊贵都给了你，王啊，你有那么大的权柄，你管这么大的国土。”他说：“你就是那金头，后来还要兴起一个王，一个国，不基于你银胸，那是马代和波斯两个民族，后来波斯国的王掌权，那就是银胸，再过来铜肚和腰，那是希腊，希腊有个大帝兴起来，就是亚历山大，非常有力量，东征北伐，然后30岁的时候把当时的天下都打下来，无处可打，他就哭起来了，哇，这个很有力量，好像人的腰部一样。我们形容一个人有力的时候怎么说啊？虎背，然后呢熊腰，这个希腊大帝很厉害。再往下又产生了一个王，是谁呀？罗马的皇帝，罗马把希腊灭了，大罗马。后来罗马分了，分成东西罗马，对不对？两条铁腿很强，后来再往下去，两个脚就变成半铁和半泥的了，半强和半弱的了。那就是讲到说他所得的那个异象，那个启示，从当时主前600多年的那一个时代开始，把这个世界的政局这样描写下来，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直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一直到千禧年国度实现的时候，一直到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掌权的时候，把那个光景讲了出来。我们看见上帝的话很奇妙，在历史上很清楚的就这样一段一段的，一件一件的应验出来了。那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这世界所看见的一种世局是什么样的世局啊？什么时候了？到什么时候来了？半铁半泥的时候，哎，你看又强又弱，半铁和泥，铁跟泥有什么样的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铁跟泥能不能够合在一起啊？完全不能合。你看小孩子，他们去做娃娃也好，他们去玩扮嘎嘎酒，没有说用铁跟泥巴在一起来做一个人像，做不起来，不能够相合。到如今我们就看见末世的时候，就是两个大的集团不能相合，一个是集权的，一个是民主的，一个是左派的，一个是右派的，啊，永远不能相合。直到主前1900多年，主耶稣自己也说了，他说到了末后时代的光景就是这样，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你们要听见那个战争的声音，常有这样的事。的确不错，民攻打民，自己的百姓也攻打自己的百姓。我们看见很清楚，你看见东德跟西德怎么样打法，一道柏林的围墙把一个国土上面的人民割成两半，这一边不能往那边去，那边不能往这边来，东德要逃到西德去，爬过那个墙就开枪，高高的墙，墙的铁丝网在上面过电的，多少人死在那里呀？自己的百姓打自己的百姓啊。那南韩跟北韩是不是一样啊？同样的，自己的百姓，韩国人讲一样的话，一样的皮肤，一样的言语，两边打，北韩跟南韩打。我们认识一位主内的姊妹，多年非常虔诚爱主可爱的一位姊妹，她是韩国人，但是在中国生长的，满口中国话，而且讲话的时候还带着山东的土音。他就告诉我们那个很惨的光景，有一天在打仗的时候，就在那个河的边上，我带着我的女儿逃过河，跑到南韩寻求自由，我的先生被北韩的政府抓起来，从那一天我们再没有见面，几年几十年音信渺无，隔绝，就那么一点。自己的百姓跟自己打，南越北越呢，同样是越南人啊，打死了多少人，还有美国的青年在那里去死了多少，在那里。那请问我们自己的国家怎么样？我们的同胞，我们今天在这里一样的肤色，一样的言语，我们都是说皇帝的子孙，打不打啊？打呀，打得好厉害，台湾打大陆，大陆打台湾，打隔着一个海峡，两边对打对骂。为什么？两个不同的集权呢？台湾政府那边就说我们是中华民国，我们要打，我们要反攻大陆去解救同胞，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骂过去骂过来，要杀猪要拔毛。那究竟谁是汉谁是贼，谁要杀谁？大陆说我们要解放台湾，让人民翻身过一点好日子，这些国特都不是好东西，都要宰掉，好可怜。在那里课本上又是这样教的，大家都这样想的。那想到那时候根本没有见面，中国大陆的同胞，我们想一个一个的共产党，哎呀好可怕，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再给三个头两个脚，都有那样的感觉。连我的那个内人师母，她现在跟人讲话讲到大陆说，哎呀共匪呀、啊、共匪，我说哎你现在不要说匪啦。我一个叔叔在台湾呢，他有一个儿子，一个独生的儿子，好多年都没有通过音信，后来通信呢，知道他被送到东北去了，在那结了婚， 生了两个儿子，后来说，哎呀，儿子媳妇儿来信啊，说父亲啊，我们在这边呢、啊，我们好想念你啊，盼望你来，我们能够有一天能够团圆啊，能够，那后来他年纪老迈了，说分产业的时候，说要给他们一点吧，说 no， 不能够给他们，他们是共产党啊，他是国民党，他是共产党，不能够给他，多可怜呢、啊，自己的同胞啊，民工打民，不相合的，两个集权不相合。还有呢，种族的纷争也不相合的。同样自己，你看恶果，白恶吃恶打，不能相合的。南非白的跟黑的打吧，政府，他们黑的也跟黑的打。在美国不是一样吗？白的跟黑的不相合，那现在又加了黄的进来了，也不相合，就是半铁半泥啊，你怎么能够合啊？没有办法合。现在到处都要签合约，我们说那个和平共存吧，你看呢、啊？你看能不能合？这个光景就是这样。上帝的话安定在天，不能改变。上帝告诉我们，人类的光景就是这样。照着人的思想来说，我们的教育越来越普及，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好，我们全世界的人呢、啊，都会过好一些的生活啦。我们盼望有大同之治啊，对不对？啊，多好啊！弟兄姊妹，事实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越来越差，越来越苦。因为这个像就是的嘛，头是什么？是金的，那银的、那铜的、铁的，后来就变成泥的了吗？上贵下贱呢、啊，也是上重下轻啊，你能站得稳吗？站不稳。世界上的国度就是这样。所以你念但以理第二章的时候，启示说那么大一个人像，你往下念，念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看到什么？看到一只一只的兽出来。但以理他看见异象，看见兽，一个兽比一个兽怪，一个兽出来，头一个兽出来，说他像狮子，狮子上面又长两个翅膀，这是怪兽。第二个一个熊，旁跨而坐，嘴里面衔了三根的肋骨，又咬又吃又践踏别人。第三个兽像豹，又两个飞鹰的翅膀。第六第四个兽更怪，有四个头，有十个脚，脚还会说话。那形容什么？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讲到人的国权，世界上的君王看见一座大象，外面看见一个人敬拜。到了第四章，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上帝从神的眼光看出来，从上帝的宝座看出来，世界上的所谓那个要被人崇拜的，世界上的那个强的、那个厉害的国度，你看起来像什么？神说像兽一样，彼此践踏，彼此斗争，彼此杀害，彼此抢夺，是那样的光景。哦，弟兄姐妹，神就把整个的四居的光景向我们显明出来，让我们要看见。在看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你就失望，没有盼望。但是有一个小石头，你注意，有一个小石头滚来。那个石头是谁呀？那个石头是指着什么说的？怎么一打在那个半铁半泥的脚上面，结果金银铜铁泥通通都粉碎了，然后一阵风过，吹得归无有了。那个石头是谁呀？你没读啊？你没看见圣经怎么说的？那一个石头不是人手所造的，那一个石头的权柄那么大，不是人的权柄，是从神所来的，奇妙的一块石头。在圣经上说，那一块石头对着犹太人说，它是什么石头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23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智慧。就对犹太人说，这个石头他们 是一块绊脚的石头。但是感谢主，他说在我们信的人呢，我们却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的智慧，他是神的能力。所以这一块石头，就对犹太人说是一块什么石头？是一块绊脚石。就对上帝的教会来说是什么石头啊？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说，那是一块防脚石。他说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好，这些犹太人也好，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国度，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呢，我们这些人建筑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什么房角石。你说盖一个房子有几个房角石，那是做什么呢？做标准的，所有其他的一切的建筑物石头都要对准那个房角石，那是准确的，就被建造起来，成为灵宫，成为献灵祭的所在，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所以那一块石头，就是教会来说是一个房角石，就是教会来说还是什么石啊？磐石。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问呢、啊，问那些门徒们呢、啊，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呀、啊？”别人说我是谁呀、啊？最后，彼得就说：“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说：“彼得，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的，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告诉你呀、啊，你认识我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子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所以上帝的教会是建筑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撒旦用各样的方法要拆毁，要攻击，要逼迫，要杀害，没有办法胜过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也是磐石。对着撒旦来说，对着黑暗的权势来说，那一个小小的石头是什么？是打击的石头，击打的石头。那个石头一打下来，管你是铁是铜的，是金的是银的，全然打碎，被风吹散，归于无有。哦，弟兄姐妹，今天有多少的人，多少的王，他们立了大的像，说这是我们的救星，这是我们的舵手，这是我们该听的，有一天全归乌有。你这两天看到报纸，列宁，苏联的国父列宁格勒，那个大城，苏联第二大城，从他的名字起的，到处有列宁的像，在立陶宛那里那个大列宁的像，报纸只是说把他推倒了，装在一个卡车上面丢掉。然后昨天报纸说列宁格勒改名字，恢复以前的旧名，叫什么？圣彼得堡。然后说建议那个市长说把列宁的尸体拿出来，把它葬到别的地方去，不要葬在那个大理石那么庄严的地方吗？曾几何时啊，多少人，那是千千万万的那个共产党员去朝拜的地方啊，敬仰的人物啊。哎呀，正如尼布加连撒一样嘛。所以第二章他做异梦的时候看见那个梦，到了第三章，尼布加连撒他就自己做了一座大像在杜拉的平原。这一次不是半铁半泥了，不是金银铜铁了，乃是金全用金子做的一座像，对不对？好大一座像。然后又给他行开光之礼，然后吩咐各国各方的民说，你们要听见脚声、琵琶声、笙的声音、笛的声音、箫的声音，你们就要俯伏敬拜我所设立的金像，否则要把它扔在烈火的窑中。 从古到今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啊，所有的统治者立个像要人纪念人崇拜，但是真的吗？能够占多少头重脚轻了再跟头，能够有多贵重？头上是金哦，下面是泥的，归乌有。有一位，感谢主，谁呀？非人手所造的石头，不注意的一块小小的石头打下来，金银铜铁通通都粉碎掉了。感谢主，那一个石头充满天下，变成一座大山。那是指着什么？指着神的国，指着神的权柄，指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一块石头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神的教会为房脚石，为磐石，在那邪恶的势力敌基督为击打的石头。这一位王不像世界的王，这一个像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永远成为我们所纪念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所以你读诗篇第146篇，他们说你们当敬拜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上帝。他说这一位耶和华上帝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取的伸冤，赐食物给那些饥饿的人，他释放那些被囚的，扶持那些被压下的。他说他看顾那些孤儿和寡妇，他保护寄居的。哇，这样的一位王，西安啊，你的百姓要做王啊，直到永永远远。这么慈爱，这么信实，这么公义，感谢主。你读到新约说那一位救赎的主耶稣，腓立比书第二章怎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人的形，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把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感谢主，这样的一位王，这样的一位神，圣洁的、公义的、信实的、公平的、公义的，应该永远长存，他的国度也应该永远长存，对不对？你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王？感谢主。所以我们刚才来唱说，来呀，我们来拥戴主耶稣基督为王。他不但如此，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所有的罪权他胜过了，信靠他的人可以得着释放，不被罪恶所捆绑。感谢主，这一位王他从死里复活了，死亡的权势他胜过了，我们不再在死亡的权柄之下，乃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哇，感谢主，太好了，任何的权柄不能够捆绑我们，黑暗的势力不能胜过我们，这样的一位王，那我们该敬拜，那是存到永远的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那么今天请问呢，这位王在哪里？请问今天神的国度在哪里？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对不对？有一次主耶稣说，上帝国在哪里？在你们的心里。上帝国在哪里？在你们中间，在我们的心里。今天神的国要在哪里显明出来？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显明出来。基督做我的王，坐在我的宝座上，管理我的言语，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把那一位荣耀的王彰显出来，我尊他为我的主，为我的王。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中间。在哪个中间？在教会里。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 我们遵从他，我们敬拜他，我们顺服他，我们尊他为王，哎呀，那个教会就有荣耀的见证。愿主恩待，让我们不要自己走，不自己立一个形象，在教会里也如此，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如此。撒旦常常用这样的诡计，要人的性形象，要人来敬拜。有一天我在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消息，你们知道在台湾有一位很会写文章的博洋先生，你们读过他的方块文章哦，好会写啊，啊，一个作家。有一天呢，他要访问中国大陆啊，那中国大陆在他家乡里面的什么地方啊，跟他立了一座像，说纪念这个博洋先生，他们很欣赏他写的文章。博洋头一个感觉说：“嘿，怎么可以？打掉，砸掉，砸掉，不要搞个人崇拜的事情。”哟，很好。结果他一去了，跑到那里一看，他说：“哎呦，这个像这么大呀！”他说：“哎，这个像也说得很像我哎，这个打掉，哎呦，打掉很可惜了，留着吧，留着吧，留着吧。”啊，你看人的光景。人的关系，人要谁做像？要自己。愿主恩待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中不要有任何一个人的像，不要，更不要有自己的那个老亚当老自我的自尊自高自大自傲的那个像。我们说主啊，求你那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来打在我的里面，把我那个像打碎，任何一个人的像打碎。愿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像在我的身上彰显出来，愿你那荣耀的、圣洁的、公义的、公平的那一个像在我的身上流露出来。您怎样把天父流露出来？你是神那圣洁的本体的真相，你是荣耀神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主啊，愿你恩待在我的身上，不要有我自己的像出来，乃有你来像你耶稣基督的像出来。最后我们念一节的圣经，请看启示录书11:15，11:15，在新约圣经的365面15，找到了以后我们请同声的读启示录书11:15，请。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使徒约翰看见异象，看见天上的事，也看见地上的事。当天上的那个第七位天使吹号响起的时候，神的旨意成就，听见天上大有声音来说，世界上所有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做多久？直到永永远远。世界上所有的国都要过去，为什么？因为这世界上的国充满了黑暗，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腐败，不能够长存。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知道天父的心，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后他说，但愿国都权柄荣耀尊贵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祷告。愿主施恩于我们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道发出亮光，照亮我的心和你的心。我们看见世界上的一切国度、国王， 没有指望。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转向天上的王吧，让我们把心中的宝座让出来，让我们的主做王吧。让我们不但口唱说我们来永代主为王，在我们的心里说，主啊，你要做我的王，掌管我一切。我们也说，主啊，你在教会你做王，我们高举你，愿你的宝座不但设立在我们的心中，也设立在教会里面，让我们遵从你为王，你为大，就要把你彰显出来，为你的国度做见证。谢谢主，愿你的话语生根在我们里面，愿你的话语成为启示光照我们的灵，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天和我们一生一世生活行事为人的准则和希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